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访谈。您好 ，Tom， 很多谢您今天的到来。
你好，
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嘉信理财市场部总监 Mr. Tom Pisley。Tom 专责发展嘉信理财的国际市场及美国华裔市场。Tom， 可否跟大家介绍一下嘉信理财呢？
好啊，我首先说，嘉信理财是我们的公司的董事会的主席 Charles Schwab 先生差不多40年前创办的公司。那么我们的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持有的使命是让投资理财对个人投资者更方便、更容易理解和更合算。所以经过了这40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为个人投资者服务的使命。到现在呢，嘉信理财是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之一，我们在全美国有300多个营业网点，而我们服务有250多万的客户，为他们托管超过16000亿美元的资产。
其实我知道嘉信理财为投资者提供了广泛的产品和服务， Tom 可不可以为听众介绍一下呢？
为了满足投资者在生活不同阶段的需要，嘉信理财为他们提供有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股票到共同基金、活跃交易服务到个性化的理财建议、退休账户到大学储蓄计划等等。
如您所知，湾区有很多华人投资者，请问嘉信有多少华人专员在湾区为大家服务呢？以及怎么样跟他们联络呢？
嘉信理财已经服务了美国的华人社区有20多年，可以说嘉信理财比较理解中国人独特的投资行为和要求。除了我们的电话服务中心之外，在湾区有超过10家分行都有说中文的理财顾问为客户服务，而他们的经验很丰富。大部分这些同事们在嘉信理财已经工作了10多年，跟华人投资者一道走了这么久，我们这些投资专员能理解投资人的目的是什么和难处是什么，也能跟他们一起安排一个量身定做的投资方案。那么除了我们的人和他们给的指引之外，嘉信理财早就开发了一个行业领先的中文投资网站。嘉信客户登上了我们的中文网站，就可以在中文的环境里面管理投资账户、研究个别股票、下单买卖、观察过去的交易记录、分析投资组合的表现等等事务。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 Mr. Tom Pisley， 嘉信理财市场总监，是一位地道的美国人，但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大家可想而知，嘉信理财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投资心得都有相当的认识。现在我们暂时去节目，在节目播放之后，我们有下半段和嘉信理财 Mr. Tom Pisley 的访谈，请大家继续关注，千万不要走开。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财经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我将在每周三11点到12点与听众在空中相会，一起分享有关财经方面的资讯和信息。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一位资深的理财专家 Nicole 陶。 Nicole 你好。
安娜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家庭理财的理念，也就是说呢如何来有效合理的运用家庭的财产。说起来呢是一件非常平常而简单的事情，但实际上呢这里边呢却包含了很多的技巧和学问。所以呢家庭理财呢已经慢慢形成一门以经济为指导、会计学为基础的这一门新型的科学，也相当于是一门新型的学科，渐渐的为大多数人呢所接受和认可。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Nicole呢，我们湾区的一位资深的理财专家，来帮助我们大家呢，来探讨和分析一下家庭理财的理念和目标。那么作为一个家庭，如何来设定一个合理的理财的一个目标？ 以及呢，就是说根据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就是年龄段呢，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和期望值。那么，Nicole，作为你来讲，一个理财的，也相当于是一个顾问吧。那我们想问你，你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来设定这个目标，就是说达成既理财又增值的这个目标吧？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就像我们爬山一样的哈，如果没有设立一个目标呢，其实也很难爬到峰顶。那在财务规划方面其实也是一样的。那现在绝大多数的家庭感觉财务吃紧，当有一方这个丢到工作以后呢，感觉家里的财务更加吃紧的原因，也是因为在平时生活当中呢，没有设立一个很好的目标。 那设立理财目标呢，其实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对，
是夫妻两个共同设立的。那这个呢，根据每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在不同的时间年龄段，小孩的大小，以及有没有父母子女的负担，有没有特殊儿童家庭，每个家庭呢是有很大差别的。对。 对，那有的人呢可能刚刚毕业了以后呢，就找到一份很理想的工作，慢慢呢开始也就现金也就慢慢越多，那是存银行好呢还是投资股票呢，投资房地产呢，自然也就有不同的目标。那有两点我们要切记，第一点呢，不要就像我们上次大家聊到的，千万不要从众。
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
从众呢，就是说我听同事说些什么，听朋友说些什么，我也就不加分析的也就冲进去。那这个是第一点比较忌讳的。OK， 对，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设立，设定适合自己家庭的一个理财目标为宜。那第二呢，就是在设立目标以后呢，要经常跟配偶包括父母还有一些理财专家呢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做一些review。
OK，
对，确保呢设立的目标呢，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还能适合每个家庭。OK，
那您的建议是，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上班族他比较年轻，那他呢也可以说也有丰厚的收入，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一部分闲钱，那现在呢，就市场上诸多的这种理财的这种广告吧也很多，有去买 土地买房地产，有的人呢就说买黄金，有的人说那干脆我就存银行。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呢，就是说存银行呢，随着这个通货膨胀吧，可以说这个存银行呢也相当于是贬值了一样。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既保证了这个资金 承担较小的风险，又能够不断的在增长，那你说买黄金还是买，就是说还是买房地产呢？我觉得这事情真的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对，安娜，其实这个问题哈问得很好，但是呢，我在回答之前呢，我想先举个小例子哈。OK， 比方说我们去Macy买衣服，对吗？那每个人呢确实口味不一样，虽然他们的年龄相仿，家庭情况也差不多，但是他们可能从Macy出来的时候呢，手里拎的衣服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在设定理财目标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每个家庭虽然说年龄相仿，收入相仿，但是他们可能设立的目标完全不一样。比方说有的家庭说，哎，五年之内呢，我想在Saratoga买一栋大房子，有一个安居的地方。也许有的人说，哎，我想接下来的五年呢，在事业上打拼一下，能够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有的还有的人说，哎，也许五年以后呢，我们想生两个宝宝。
那妈妈呢可以不上班，所以呢其实每个家庭呢确立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找到自己信任的理财师，可以协助自己了解各种理财工具的那个优点和缺点，以至于在这个未来的3年、5年当中，可以很好的为自己的家庭量身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理财目标。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有道理吗？
每个人。
所以呢，就是说我不能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在不了解每位听众的家庭状况和他们的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之前呢，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Okay.
可以说每一种投资工具都是很好的投资工具，关键要看自己怎么办。
好，我们接下来做一段广告，广告以后再回来。
再次回到我们与嘉信理财 Mr. Tom Peasley 的访谈之中，大家刚刚也有听到 Mr. Tom Peasley 有跟我们介绍一些关于嘉信理财市场方面的知识。那作为美国最大投资理财公司之一，有什么成功因素可令投资者放心将自己的资金存放在嘉信理财做投资之用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嘉信理财一直都会先考虑到投资人的利益，把投资人的需要放在首位，就是那么简单。嘉信理财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的客户达到他们的投资目的，让他们的投资体验更加完善，所以我们有很多客户已经跟了我们有10多年甚至20多年。其实我们很喜欢听我们的客户对嘉信理财的评价，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大家很喜欢我们的投资专员提供的协助和指引。我们的客户也指出嘉信理财投资专员的热情服务和专业精神。不过同时呢，我们也别小看嘉信理财的简易划算的佣金和费用。
Tom， 最近市场波动得蛮厉害耶，很多投资者可能对股票市场有疑问或考虑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嘉信理财其实可以如何帮助这些投资者呢？
就像我说过，我们的分行和电话服务中心的投资专员随时准备协助投资者分析这些重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也定期举办教育性的讲座，为投资者提供市场观点、最新资讯、投资概念和技能等等。听众朋友们要有兴趣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有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投资专员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和指引。我们的免费电话是800-682-0668，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和我们湾区说中文的理财顾问预约深入讨论您在投资方面的问题和需求。
很方便啊，我们的听众，如果你们有任何有关投资的问题，请谨记拨打全美免费电话1-800-682-0668，是1-800-682-0668。 Tom， 再次谢谢您今天抽空来我们电台与我们分享关于嘉信理财的知识，这样我们对嘉信理财有更多的了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非常感谢。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她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财经面面观节目，每周三早上11点到12点，将由主持人安娜与您分享有关财经方面的资讯和信息。
好，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中文电台财经面面观节目。我是安娜，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一位资深的理财专家 Nicole。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那刚才呢，我们大家讲到，就是说对一个家庭来讲呢，理财呢，首先它要有目标，那这个目标设定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很，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你理财的一个起点和方向。那好多事情呢，应该说做事情要先有目标，有了目标呢才能够有的放矢去实现这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呢，每个家庭呢，每个年龄段，每一个人呢都不一样。就像妮蔻说的，即使这家庭两个人一样的观念，一样的那个情况，那到梅西去买东西，还买回来一堆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就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来讲，我们大部分家庭呢是，比如说一个四口之家，那有两个孩子，通常都会买了房子，然后还有一个loan。那父母呢，双方呢，都上班。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家里呢，不一定有很多的余钱，就是说loan啊，孩子的教育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家庭他还要不要，就是说拿出来一些钱来进行投资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来分配他家的这种财，就是说财产吧。
对啊，安娜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那个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工作的目的是都是为了以后要有个享受一个很好的退休生活。
没错。
那不管我们是养育孩子也好，或者是配清房贷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去的。
OK。
那首先呢，要确认就是说大概我们想什么时候退休？比方说最近我们做了一次市场调查。
OK。
那大部分人都觉得说65岁左右是退休的最佳年龄，但实际上呢，退休呢跟年龄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退休其实跟家里的资产直接成比例关系。
对，
如果今天我有300万的资产，放在能够知道放在哪里，有个很好的投资工具的话呢，每年平均有6%5-6%的回报率呢，其实就可以享受很好的退休生活
了。
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说一般的人呢，退了休以后呢，大概需要现在每个月月开销的70%-80%。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的人退了休以后呢，可能房贷已经付清了，孩子也大了，也不是负担了。因为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嘛。
Okay.
那退休了以后呢，这两个开销虽然是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可能有想出去旅游啊，走亲访友啊，或者是呢，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开销呢会越来越大。
哎，
那随着这个国债的逐年增加，然后大家那个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那个逐年递减吧，可以这么说。
Okay.
然后呢，人们的平均年收入虽然呢随着经济的成长呢也会有些增加，但是呢因为开销很大，所以呢现在8000万的婴儿潮呢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退休危机。
对，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退休危机。所以呢不同的家庭哪怕是一个30岁的年轻的家庭呢，如果能够从现在开始就未雨绸缪，为以后着想，想到30年以后 我希望过什么样一个退休生活，然后呢把通货膨胀啊，把必要的开销呢能够把它全部加进去的话呢、
okay.
也就不难算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那打个比方说哈，一般呢60岁退休
OK，
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常的寿命是90岁的话，就是说30年的退休光景，对吗？那30年的话呢，如果现在一个一般正常的家庭的话，每个月的开销大概是5000到8000左右之间，在我们的硅谷，尤其是硅谷这个地方。那现在我们通货膨胀呢大概是3到4之间，换句话说呢，如果用我们的72法则的话呢，也就是说20年左右呢，我们可能需要12000到20000左右的开销一个月。
哇，
对，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呢就要树立，就是说存钱省钱开始投资找合理的投资工具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准备。那如果30年的退休，安娜可以帮我算一算一个月需要10000块的话，30年大概需要多少钱呢？其实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务支出。那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通过每个月或者说每年能够从自己的开销当中省一部分下来做合理有效的投资呢，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了，对吗？
对，我觉得这方面呢往往就是在好像一般35岁甚至40岁以下人，他们都35岁以下吧，我觉得人不会考，尤其30岁以下人，他们从来都不会考虑赚一个花两个。
没错其实哈，我们大部分在湾区打拼的家庭呢，不管是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那我们的父母辈的呢甚至祖父母辈的话呢，其实都是很会省钱、
yeah.
很会挣钱的。
没错，
但是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然后大家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意识呢逐渐增强。今天早上我还看了一篇文章，就是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上面一篇文章讲到、
okay.
现在在中国的各大中城市的消费群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呢几乎是月月光
就
是说对挣多少花多少，就像安娜您说的这种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美国打拼的家庭呢，不管处在哪一个年龄段，我都会建议说想办法存一些钱，不管是100块钱一个月也好，或者是500块钱一个月也好，或者1000块钱一个月也好，
积少成多，
没错，没错。那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呢，也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一个篮子里嘛。
OK
那。那其实，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也曾经提到过，那湾区的很多家庭呢，为了想使自己的资产在短时间内快速膨胀、快速增长的，
对，
往往呢，就说朋友介绍、推荐也好，或者看别人都赚了钱以后，心里痒痒的以后呢，就会做一些不必要的太很大风险的一些投资。那这样的话呢，结果就是往往亏了很多钱，那这也是很可惜的。
没错，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买房，他好像在最我印象中。他认为跌了一部分了，他就买，结果他跳进去之后，结果现在这个房子已经那个价钱已经变成一半了。而且呢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他这房子出租是应该说是不错的一个，就是说应该说是不错，就是房子可以出租，可是出租呢他这个就牵扯你要跟很多的那个就是租你房子的人来打交道吧，那这些人呢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常常有的时候他收不回来租金。其实我觉得这也算买房然后出租，这也算是一个风险。所以好多人说哦，还不如买黄金放在家里，也它也不会烂，也不会，只要你不让被人偷走就 OK 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因为钱存到银行呢可能也会贬值，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怎么样来把这个目标设定，在目标设定以后怎么样来分配这个财产呢，就是说分配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财经面面观节目，每周三早上11点到12点，将由主持人安娜与您分享有关财经方面的资讯和信息。
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财经面面观节目啊，我是安娜，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今天请来的一位资深理财专家 Nicole。
很高兴和大家又见面
啊！刚才呢，我们讲到呢，每个家庭呢，实际上呢，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啊，就是说你有孩子还没有孩子，我觉得呢，就是说都应该有一个理财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来设定一个长期的一个财务管理的这么一个规划。那么我们一旦设立这个目标之后呢，那我想呢，我们最重要就是怎么样来分配这个财产，以及呢怎么样来控制这个风险。那这个呢，我们请Nicole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在那个其实也谈不上分析了，我只是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方说呢，今天我下班回家，那我们知道湾区这个硅谷的所有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都是堵车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们回家以后呢，如果今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就开着只有一条车道的这个 highway 上，这个高速公路上，
那
是不是势必这条路如果堵的话，那我们就回不了家了，对吗？等很久。但是呢。很多我们这里的高速公路呢都有4条或者甚至5条或者甚至更多，有时候有3条哈。那万一一条堵住呢哈，我还可以绕道走别的路。
嗯，
那这个呢其实也用在同样的道理也用在投资上。那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算保险的投资再好，就算黄金的投资再好，它也有它的风险，也有堵车的时候，对吗？也有上下波动的时候。所以呢，这就是再一次说明，就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放在一条高速公路的这个车道上，对吗？
Okay.
那就是那怎么样合理的分布才会比较合理呢？其实跟家庭收入、年收入的情况存款。是和这个支出的情况，小孩的多少，另外每个人对投资风险的承受能力其实有很大影响。
OK，
那在我的客人里面呢，有一些才20几岁啊，30岁不到，但是他非常非常的保守。他说：“Nicole啊，能不能帮我找一个每年只要有3%的回报率，我就很开心了。”但是呢，我的客人里面也有60岁的已经快要退休了。工作了将近20几年25年以上，快要退休了，那他的投资风险承受能力非常高。他说 Nicole 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至少每年有20%回报率的，否则的话我是不满意的。可见呢，这个对投资风险的承受能力呢，其实跟每个人的年龄也不一定成正比。
OK，
对，所以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即使你没有一个理财师帮你一起分析、一起选择投资项目呢，对投资回报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要一个很好的认识。静下心来想一想，看看自己亏了钱的时候是六神无主冲进去再赌一把呢，还是说钱亏了以后呢也无所谓，或者说钱放在银行里也很安心。那通过问自己这些问题呢，基本上就可以了解自己对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大概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呢，他们就是说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有多少，而且呢就是不能够很好地来认知那个自己，这样的话呢就真的需要坐下来 跟呢理财师呢就说真正来讨论一下，看看自己呢的目标在哪，问题在哪。那我觉得呢这个风险呢和回报率呢是成正比的。当然要追求高的回报率呢，那往往呢风险也比较大。那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往往大部分人呢他们只注重回报率，老是想我赌一把吧，就像你说的刚才说的他有赌输了，赌输了我想我没准再赌一次就赢了，可能最后这一次没准他就是倾家荡产了。这个可能也在我们这个湾区可能也不少有这样的人，他们房子被法拍就是被银行拍卖啊什么的，好像我看还有搬到外边去住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他们在有房的时候，就是说在有能力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做一个资金的一个分配，也没有什么做一下，相当于是理财也相当于是有一部分保险嘛。哎，说到保险呢，我倒真的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买了比如说人寿保险，或者是说像他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护理险或怎么样，那如果保险公司要是倒闭了，那我们这个保险不是白买了吗？
哦，安娜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那个大家都知道哈，钱呢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钱放在银行里呢，有一个叫 FDIC insured、
okay.
对吗、
okay.
Federal Deposit of Insurance Corporation， 换句话说我们放在银行的钱呢是受联邦政府sponsor 的一个叫 FDIC 的这个机构呢来保障的。那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前呢每一个社会安全号它是有享有10万块的保障。
Okay.
那2008年以后呢，随着大家对这个金融的金融产品和整个金融界的这个信心不足，所以呢这个上限呢暂时提升到这个25万。换句话说呢，如果我的钱放在银行里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了，很多人的钱都放在银行里、
okay.
这家银行倒闭这家银行呢又是受 FDIC 这样子一个机构保障的话呢，那基本上呢我可以拿回到up to这个上限25万。
OK，
那如果换句话说如果我有50万的资产想放银行呢，那就最好不要放在一家银行对吗？
哦、
对。好，那如果我的钱，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哈也许大家不知道也许知道，就是说我每一块钱放在银行里呢，银行只要有5分钱的资产做抵押就可以收我这一块钱了。换句话说、
okay.
银行呢用我们的钱呢是用20倍的杠杆在运作对吗？
对
对。好，这就是为什么那银行拿了我们的钱呢，它不是放在它的货架上不动的，它是拿着这个钱以后它去做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
那它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些很低的回报率。对，
那银行投资它一定会就是说它要输了就相当于你说的就银行倒闭了，那就是说这个呢我们的存款由联邦这个 federal 什么联邦政府给我们回报。
对，
那
好，然后呢但是呢现在呢据资料统计呢，在过去的3到4年里面每一年都有上百家的银行倒闭。
哇，
那或多或少呢对大家的信心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之所以银行需要联邦政府来出面管制呢，也是因为在过去的百年间呢，很多银行没办法信守自己的承诺吧。
Okay.
就说给客户带来了损失。好，然后我们再谈到如果钱放在投资工具里的话呢，有一个叫 SIPC 这样一个保障。
Okay.
那今天比方说我炒了股票，我买了股票亏了钱，并不说我能拿到这个补偿，而是说当他们有任何不合法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导致顾客受到经济上的损失的时候呢，他这个赔偿的上限呢是50万。一个社会安全号是50万。
嗯，
但是像前一阵子大家都听到的 Madoff 对吧用这个前面人的钱来付后面的人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实际上在投资界呢也是屡见不鲜的。那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千万要做一个这个回报和这个风险的一个分析不要那个千万不要盲从吧，就是说对，因为有时候大家也往往也就是自己的这个贪心被别人利用嘛，总想多赚点钱。 好，然后这是第二个部分啊、SIPC 的部分。然后再谈到到啊、如果钱放在保险公司里的话呢，保险公司呢有一个叫做啊、Guarantee Association。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钱放在保险公司的话哈，它也有一个保障。那这个保障呢是由每个州的州政府来管制的。它之所以没有联邦政府的参与呢，是因为在过去的百年间很少有顾客上当受骗的事件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联邦政府不予参与，而由州政府来参与。然后呢，每放一块钱在保险公司的话呢，保险公司其实也有理赔上呢有25万的保障，在现金方面呢也有10万块的保障。那这个保障呢其实是叫Guarantee Association。对，那每放一块钱在保险公司呢，保险公司呢就不像银行是20倍的杠杆在运作，它一般情况下呢是1到5倍的杠杆在运作。
哦，那保险公司相对来讲比银行风险要小。
没错没错，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样的是，钱放在保险公司其实比放在银行要安全的很多很多。
那现在就市面上这么多产品，像你说的其实大家都是有很大的诱惑，有人说我可以给你回报10%、20%。那作为一个我们就说普通老百姓吧，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就是说这个判断你这一项投资是值得的还是不值得，是有风险的还没有风险的。像你说那个麦道夫，那他也是大家也非常信任他，所以他就把这个钱呢拿去，最后的时候可能赚到不运转到不行的时候才会暴露，那时候已经太晚了，就是说大家已经没法把这钱拿回来了。那作为我们一个个人的投资人来讲，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回避这方面的风险，这个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
好，一般呢就是说当然了，有一句俚语就是说有时候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的话 maybe it really is。 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投资回报率跟你平时接触到的或者看到的已经太离谱的时候呢，那就要倍加小心。那一般呢不同的公司每一家公司呢其实都应该有相关产品的一些文件啊，一些资料啊。那这些资料拿来以后呢要详细读，特别是小字都要读一读。那一般呢他在给你这样投资承诺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限制或者制约。那一般呢对这些限制和制约呢要有个大概的了解。比方说哈，现在市面上很流行的一些年金产品，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年金呢是为退休而设计的。那如果今天我离退休已经很近了
OK，
那也许买年金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如果今天我一个20-30岁的小伙子都还没有成家，那买年金是不是合适呢？也不一定合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金它是为退休设计的，所以呢它有一个一般都有一个几年或者甚至更长时间，10年、15年的、
okay.
我们一个叫surrender period。 换句话说，你如果提前把钱拿出来的话，它是有罚金的。那在这方面如果没有详细读，只看到它的投资回报的一种保障的话呢，往往就会过了3年、5年以后，小伙子需要结婚，需要有买房子的话，把这个钱拿出来，那就会损失很大。所以呢，再好的产品，它也不是一定适合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我们在购买任何产品的时候，都应该请专家或者自己要做好功课。
那我就觉得像你说的这些公司，像银行和保险公司，它有那个联邦的它的一个保证。那作为这些公司，像我们买这些产品，这些公司它应该说他们没有什么保证了，那只是说我们对这个公司根据我们自己的knowledge，就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和对这公司的了解，对它产品的这种信任度来投保买这个产品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一家公司哈，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家公司，他要在这个每一个州参与这个州的这个做这个州的生意的话呢，一定要加入这个州的州立的管制和联邦政府的管制。所以说每家公司它都有相应的营业执照，它都有它的那个投资和信誉上面的一个我们叫 rating。 那很多中介机构呢也参与，就是说来给这些公司呢作为评级啊打分啊，那这些呢都实际上都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对公众的公众的资料，包括他的理赔的时间、理赔的速度，然后财务状况都是公开的。
哦，你这个提醒的好，就是说我感觉以前你像说的，包括那些小字呢都要读，包括我们以前做loan贷款的时候，那个签字我从来都没读过，那些小字都搞不清它是怎么回事，反正就签了。签完最后，我记得当时我有个朋友，他签完之后说，人家那个有挺多线的在那小字上写的，然后他挺生气，他说这是对他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欺骗。那我觉得像你今天的提醒呢，我觉得也不能说人家在欺骗你，那人家已经把那个列了很多，就是说把它写得清楚了，只是我们自己呢没有认真来去读。
没错，说到这里哈，其实我有一点很重要的想提醒大家，我们不管是自己在选择产品也好，或者是请我们的信任的理财师也好，如果这个产品介绍或者说我们的理财师只说好的，不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没有一个产品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对吗？所以呢一定要问到，就是说哎，它有什么样的缺点，有什么样的不足，对我来说可能有什么在未来的3到5年或者5到10年，如果我不能付款了，或者是如果我不能我会有什么样的罚款，那这些都要了解清楚。
好，请不要走开，等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谈。
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选年在即，股市动荡，经济走向不明朗，如何在年底前理顺你的财务规划，降低投资风险？湾区知名理财顾问 Daniel Loy 将在周日10月23日和11月6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2011年投资税务策略讲座，报名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
中国第一养生术最神效最便捷的男性练功方法九阳神功，融合儒道佛医各门各派的精华结晶而成，神奇疗效，效果显著，只需1个月保证胜过学习一般气功3-5年。请来听听无数病患的见证，看看创世界最高纪录的表演，仅此2场，请勿错过。第一场本周6在 Samatel， 第二场本周日在 New Peters 城市广场内，详情请看世界日报。订座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Cementa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650-212-2288。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财经面面观节目，每周三早上11点到12点，将由主持人安娜与您分享有关财经方面的资讯和信息。
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吧。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接着来谈我们这个对于投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的配备呢，实际上这两个呢应该说是相互联系的。那么既要有回报，那就 如果想得到一个较好的回报呢，那我们就要把资产呢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分配和配比吧。比如说可以买一些股票啊、黄金啊，或者买房，甚至有些人可能他可以更多的可以去投资什么土地啊。最近好像我看这个广告一直在做。那这个资产，当我们把这个家庭的这个理财计划做好了以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就是不管它了吗？还是说我们做完了好了，我现在今年我40岁，那我做了，我等我65岁退休，我就坐享其成了？还是说我们在就是说我们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个人就是说本身身体状况的变化，以及那个家庭状况的变化，是不是我们要经常来进行 follow up 一下，相当于是追踪一下吧？那通常情况下，你觉得多长时间我们要做一次这个比较合适呢？
对这个刚才安娜提到这个 follow up，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哈。那个我记得在投资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他曾经说过，他说赚钱呢实际上不需要风险分散。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运气很好，
这话
买了这个Lotto，
okay。
对吧？买了乐透呢也能中百万。
对。
或者说你买对一栋房子，那根据时间的推移呢可能赚了不少钱，对吧？
Okay。
但是他说到，如果想要一直赚钱，keep 赚钱和 keep 你赚来的钱，也就是说把你赚来的钱都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而不是又退回去的话呢，
这很难，
那就一定要风险分散。
OK，
我觉得他是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辩证哈，就是说那我们在刚才讲到 follow up 这个时候呢，第一就是说不要受情绪的影响，也就是说不要走极端。比方说哈，我的很多朋友在这个2001年股市那个大跌以后呢，从此发誓我再也不投股票了。
没错，我
或者说
想过
两年前很多人丢了房子以后说我再也不参加房地产投资了。那其实呢这些都是走极端了。
OK，
对，他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或者他说从现在开始我的钱全部放银行了。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受情绪在控制。那我们知道在投资里面呢，最大最大的风险实际上是用自己，不是用自己的这个 emotion 情绪来控制，而是由自己的脑袋，所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呢是非常重要的。
但往往都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没错。那另外讲到定期调整呢，其实哈我有很多客人，那我一般来说呢一个季度到半年左右呢坐下来跟理财师谈一谈家庭状况的改变呐，包括一些投资风险的投资方向的一些改变呢，都是比较合理的。
Okay。
但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于孩子，也没有时间。那当这个投资理财师问及的时候说，哎呀，我没关系没关系，下次再说吧。那这样一拖再拖呢，其实就像我们看医生是一样的哈。今天我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其实每一年或者每半年也都要去看一次医生，做一次体检。
是的。
那更何况说如果有了小毛小病的话呢，就千万不要拖延，要尽早治疗。
Okay。
因为小病不治的话，大病
就
很痛苦
了。
就变
大病了。
那我们家的财务其实每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呢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些小毛小病或者说小的疏漏不去补的话呢，
okay。
那等到问题大了，等到失掉工作、丢掉房子、股票全部亏光了以后再来看投资呢，可能就真的有点为时晚了。
那个时候就往往这个时候人是最容易走极端的，所以好多人，
没错没错，
自杀了或怎么样，觉得可能都是因为这走极端想就是说得到的这个最终的这个，
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说，耳根子非常软嘛，
没错，
听从朋友的一言半语，或者说朋友的一些鼓动那就投资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因为朋友呢也许是好心，但是朋友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务状况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就比如说我看，我的朋友他买了一栋房，涨了20%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跳进去没准还能涨10%，所以这个很难来控制自己。就是说这个理财呢，我倒觉得你说这一点，就是说 自己呢很难来控制这个，就是在这市场上呢，头脑有的时候就容易发热，因为发热是因为我们呢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也没有那么多的，因为人站的角度不一样嘛，所以看的东西啊、所理解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样可能作为理财师来讲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比较清楚，而且可能你们知道的也比较多，就是说知识面也比较广。那这一点呢，对于我们个人投资来讲呢，我觉得还真的是应该谨慎小心。嗯、
没错啊，理财师的这个职责呢，也就是说，对每个客户的家庭状况有一个很好的了解，然后根据对这个家庭状况的了解呢，在适当的时候呢提一些建议或者提醒，确保这个家庭呢能够在这个投资的，就像这个投资的高速公路上吧、
okay.
可以这么说，不翻车，能够稳步成长。那在经济放慢或者说大家失业率增加，家庭状况出现挫折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合理的调整。这其实就是理财师的一些基本的职责。
Okay.
那在介绍任何产品的时候呢，都会在站在公正的合理的角度上分析利弊啊，这个产品有什么好处，在税务上有什么好处，在投资的风险回报率上有什么样的风险，有什么样的回报，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啊，而不是在强制客户啊，你必须要今天就买这个。那这就是往往大部分家庭呢对理财师一个就是说打心眼里心理生畏的一个原因吧、
okay.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那作为理财师呢，而在这个彼此建立信任的基础上、
okay.
做一个客观的分析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呢，尤其在湾区，我觉得这些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什么博士博士后，那往往人们有一个误区，就觉得我也挺聪明的，而且就是说你能算的东西我也能算，所以好多人觉得我没有必要把这个就是说把我的财产呢让你来帮着管理。其实说句实在话，以前我也有这种误区，我觉得我的财产为什么让你来管呢？可是渐渐的我发现呢，就是说如果你把这财产呢交给那个就是说专业人员管呢，他确实呢是跟你自己管的是不一样的，虽然说看着是就差不多，就感觉上你应该是可以做的事，但是中国人不有句话说隔行如隔山哈、啊，这话我觉得真的是挺正确的。起码就是说我的朋友，我觉得大部分人比如说他们把资产放在股票上面，那可能大概有95%的人可能都亏，只有那么一两个人可能很幸运的他赚了钱。但是通常呢，如果交给一个理财师呢，一个基金或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很稳定的回报率，虽然说不高，就是说像你说的要保证这个车呢在高速公路上呢不翻车，但是它一直的在慢慢的往前走，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保证了。
没错没错啊，其实安娜说的很对哈，我们每个人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呢有更多的闲暇的时间，又要除草，又要修后院，又要装修家里，然后又要那个
要修汽车，
对，就说不可能不可能是十项全能、
okay.
那每个人呢应该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那如果能够保持头脑清醒的头脑呢，其实自己来管理呢也不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只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是不是对自己还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析、
哎、对
自己能是不是属于赌博型的呢，还是属于太保守型呢，对自己有个正确分析以后呢才会其实现在很多理财师的帮助也都是一些免费的服务，所以说也不是说要额外花钱才可以、
哦 okay、
那其实在这个税务方面也是一样的，讲到理财呢，其实税务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okay。
那在我们湾区哈，很多的家庭呢其实都喜欢自己报税，
对，
那自己报税呢其实有很多优点，因为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这个税务状况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但是呢也不妨听一听会计师啊或者说这个税务方面专家的一些建议，因为很多时候一个小的建议和意见呢也许能够帮你省到更多的钱、
哎、
所以其实咨询一下呢也不是不可以的。
对，那个你提到报税，我就想到这个报税呢，我有个朋友，他以前经常都自己报税，因为现在呢，市面上很多软件嘛，也可以在网上可以报。那最后的时候，他请了会计师来帮他报，而且呢，他也听从了理财专家的这个建议。结果呢，他报税的时候呢，他配了那个会计师，我不记得多少钱，但是他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会计师给他省的这个税和那理财专家给他那个建议呢，那他省的这个税呢，比他交给会计师报税的那钱呢还要多，所以他说，嗨，还不如交给他们来报吧，我还坑着瘪肚的累了半天，然后弄得那个点灯熬油的，然后最后的时候一点都没少花钱，然后还弄得还不好，所以呢，我倒觉得呢，现在就是说一提到理财呢，以前大家都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的钱我自己来管，但实际上慢慢的，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就是说，人们逐步呢都把它就是把这个理财、家庭理财的这一项啊。这一项相当于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吧，在家里作为一门学科，好像现在好多大学里边也教这门课，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财师呢，可能为什么能够在我们这个湾区如雨后春水哈，这么生长起来，我觉得应该说是他有他的道理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哈，理财师这个行业还是非常缺人的，那特别是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呢，在金融行业呢做了很多的调整，那现在在做理财这方面的人的平均年专业人士的平均年龄呢是56岁，换句话说还是青黄不接的
哦。
所以对不要以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理财师就这个行业就已经就已经好像不需要人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行业呢还是很需要人的。
OK，
对。
那就是说这个是存在就是合理的，我觉得这个理财师如果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在进行发展，那证明这个行业真的是一个很新兴的而且很热门的一个行业了。
没错没错。
那个节目讲到这儿呢，可能我们也快接近尾声了，那个妮蔻你要不要给大家稍微做一下小结？
好的其实今天哈安娜和我们呢聊到了这个如何在理财个人家庭的财务规划上呢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那在设立合理目标的时候呢，也希望呢大家第一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盲从根据周围的朋友啊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人的建议呢随便跳进一个项目，那第二呢就是说每一个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30岁的时候跟40岁的时候或者到了快退休的时候呢财务状况的不一样呢，也要经常做一个合理的调整，在我们买任何产品之前呢，都要对产品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不管是大字小字、优点缺点，都要有一个综合的掌握，以至于立不败之地。好，
okay，
现在就讲到这里。
对，看清楚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嘉宾 Nicole，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我们的财经面面观节目。好，再见，
谢谢。